这是非常奇妙的，主在这个时候把这本书向我们打开。这不是我的决定，你们要相信我，我没那么聪明。这是他的决定。神已经决定了什么时候有特别聚会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别无选择。其实自己没有选择是很好的，我们就是跟随他，让他向我们说话，他愿意向我们说什么我们就听。现在我们看见这本书对我们说来是非常合时的，这真是非常的令人惊讶。就是在最后这一段的最后几章，神着重于说他是神，而且他还证明了，他也证明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因为他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，而且他也显明给他们看，就是在当时的时候。我希望他这个呢也向我们指明，不仅是过去所发生的事，也是今天要来的事，要发生的事，也指明给我们看。神没有理由不把现在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，因为现在在这个时代的末了发生的事是极其重要的。我相信这是神的安排，他主权的安排，让我们今天现在来到了这一点，就是特别聚会的最末一个晚上，最后一个晚上。这也是我们的盼望，主啊，向我们打开，启示我们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还是你们有人认为说，知不知道无所谓啦，我不需要知道。那我们反正不需要知道很多嘛。要是你有这种心态的话，神也不需要告诉你、启示你什么。要是神已经预备好了要启示给我们，要指给我们看，我们也要预备好接受。要是我们都说，这个无所谓啦，那你就可以回家了，我们大家都可以回家了。但是我相信主今天要借着鼓励向我们指明一些事，这个不仅是历史上的史实，过去发生的事，要是我们只把它当一个历史来读的话，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，因为对你来说只是一个知识。那只是对你是知识的话，那已经过去了，你也不需要知道了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着重的说这一点，而且非常明白的指出，就像那个时候说到弥赛亚，他如何要带进弥赛亚。那么这个呢，对我们今天是很有意义。我不相信主只是给我们看到古列王的事，只是为着当时，那么说他已经应验了，不是这样。因为圣经里面的预言不仅是为着过去的事，而总是有一面就是直到将来要发生的事。我在这里不是自认为什么都明白了，我们的理解是非常有限，但是神会在这里指示给我们看，会给我们一些迹象。所以我们看见在第69周，还有到那个70周，就是所谓的年周，就是那但以理的那里所说的。但是但以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新约，因为新约对在旧约时候的人是隐藏起来的。但今天我们看见了这69跟70这两个年周中间有2000年的新约时代。现在 这个七十周就是要来到了，它总是要来的，第七十周总是要来的。而我不相信人还要等100年，我想不是这样的。我说一定不是这样，一定不是要还要等100年，所以我们要向主求问，哦，主啊，还有多久呢？就好像在第五印打开的时候，我们看见那些寻道者在祭坛下面，他们也问说，还要多久啊，主啊，还有多久？还是说你根本不关心他来他的主的再临？哦，主神说我就快临。那么这个快临，这个快对我们说来，特别是今天是真的是极其重要的。我相信我们爱慕他的爱他的人，在灵里我们应该有这一个感觉，主的确快要再来。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也看见，就是像索多玛和俄梅拉的时代，主不是也说吗？他来的时候是要像罗德的日子，罗德的日子怎样，人子来的日子要怎样。你现在放怎样？你放眼望去，现在，哎，这个社会上的这些事情非常可羞耻的，世人今天在做一些事，都是很令人羞耻的。而且我们美国的上任总统，在2015年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演讲，就是在加州的一个大学的毕业典礼，他有一个演讲。哦，主啊，那么多人，那么多年轻人在那里。他说，最先进的这个成就，就是在这个时代最先进的一个成就。他问弟兄说，德文要怎么说？因为他刚刚是用英文说的，就是这个最大的、最先进的。最先进的这个成就就是同性婚姻的合法化。哦，主耶稣啊，哦，这个还说是先进的，哦，主啊，哎，他讲的这个话我都不想重复，真是可怕。但是他这么说就是也好，因为很久是真的看见，我的天哪，要你看见这个不是索多玛，这不是俄梅拉的光景吗？一切都合法化了，我们还认为他这是很先进的，这是自由，我们还自夸啊，终于我们看见这里我们得着解放了。要是你敌对这个，你说一点什么，你就是不能容忍人的。这是个什么时代了？我们今天活在怎么样的一个时代里啊？所以赞美主，我们里面要有这个感觉，要看见末了就要来到了。在今天这个时代里，什么事都是可以允许，什么事都容忍，对的变错的，错的变对的，错的反而拿出来称赞，当成是先进的情况，所以一切事都颠倒了。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，也是一个迹象，我们的主啊就要再来了。 赞美主，这是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看见一个原则，为什么主论到古列说得如此的仔细啊，清楚。当然一方面是说是一个慰藉，是安慰他当时的子民，因为神已经预先说他们会被掳去，但是神也给他们一个保证，他安慰他们，保证他们说我还会把你们从巴比伦带回来，而且为着加强他们的信心，他还提名说到古列，甚至在以赛亚书说多次说到，而且说得非常的仔细，说这个人他将要使这个人做怎么样的事，这真是非常奇特哈，这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就可见神真是在这里要带领这个人，就是他每一步每一步他都在那里为着要完成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也要相信，当时间来到的时候，神也会预备这样一个人，是有能力的一个人，能够签订中东的这个条约，这个盟约，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，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。很难，但是在神是非常简单的，在人看是不可能的事。许多人都试过，过去多人试过这事，但都是做不到，从来没有成功过，因为时候还没有到，而且他们也不是那个合适的人。但要是这个合适的人来到了，对神来说就是简单，非常简单的一件事。那么神在这里预备了古列王，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纲要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纲要，第六页。那这里是有关针对古列王的预言。那么他在公元前536年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就在这一年大概差不多是在前一年，他就已经征服了巴比伦，而且非常简单的，他几乎不需要打仗，他就进入了巴比伦。那个时候巴比伦的门呢，等于是向着他敞开的，不是关的，他就等于就是这么就直入，他就直入巴比伦，而且把他夺取过来。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，但是因为我们的神他说了，所以他也这样做，这对我们的神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么在这里有许许多多的经节，我们需要一一来读吗？还是不需要？神他是在历史证明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他由历史那就给我们证明，看见古列主啊是提名召他，那是早在古列还没有存在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马代波斯王朝，还没有这个王朝的时候，主就已经提名召他。那么讲到他的源从哪里来的，也讲到他是从东方来，在 那我们读过的那一章里面清楚说到，他是从北方来，但也是从东方来，因为的确，古列是马代人，但他其实是波斯人，但因为他也是在马代那里是做将军的。所以他是从两方都是他的这个源头，所以圣经非常明白的说到，这个人应该从哪里来，使他为君王和征服者，列国都惧怕他。我们还是来读一下以赛亚书，我们其实以前已经读过了。让我们再来一次，再读到，使我们的印象更深刻一点。以赛亚书，41章，谁从东方兴起一人，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？这里啊，是说到招这个公义的人，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公义是我们脑筋里所想的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神说的。但是这里的公义是指着他所行的，在神的眼中是正的，是神眼里看为正的，是神要他做的。这并不表示他是没有错，甚至于。他说：“古列那个时候他还不认识神，他不认识我的时候，不，神就已经选了他，拣选了他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旧的这个了解啊来说什么是公义。这个人他所行的都是正的，就是都是该做的事。”是这个意思。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，使他管辖君王，这就表示没有人能够抵挡他。这里并不表示不需要征战，没有征战，而是说虽然有征战，他们却胜不过他，因为这个人是神预先指定，他要来管辖。列国和君王，把他们如灰尘交于他的刀，如风吹的碎屑交于他的弓。他追赶他们。接着我们来看，他的特别的个性，这个性呢都已经预言了。纲要上，他是一个公义的人，就像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，我们要正确的明白这里这个公义的意思。这个人所行的都是神要他所做的。古列王让4万个犹太人从离开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，这个不是一件小事，不是每一个君王都会这样做，但是他做了，而且这个在神眼中看为是对的。这里就是公义，这个公义不是按照我们人看的，而是因为神预备好了，是神说了，要他这样做，而且古列是非常。心胸很广大的，是非常大方的。他历史上记载，他征服了一个国家以后呢，他非常的心胸很广大，他让他们继续行他们那个国家的风俗，他们的宗教。从这方面来说，他是公义的，这并不是表示他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。你想有征战，怎么可能没有死尸呢？ 那么，纲要上的第九大点的 B 点，被神指定做一个公义的人，认为他是神把他指出来说他是一个公义的人，而且他是受膏者。这个受膏也不是按照你的观念，他当然不是一个完全人，是公义的人。那么特别说是个受膏，这里还说是受膏者，也不是你想的。你想神会像膏一个外邦人，像弥赛亚一样吗？当然不是。但是神预备了这个人，拣选了他，他立了他，他把他兴起，为着这个目的，他把他分别出来。甚至于说他是牧人，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你以为古列是一个完全人吗？当然不是，他是成就神所喜悦的，按照神的话成就神所喜悦的。我说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。那我们接着看，那么说到神的旨意，论及神的旨意，他摧毁了巴比伦。哈利路亚。是，他是神手里的工具，来摧毁巴比伦。这的确应验了，也成就了。然后他释放神的子民，可回归耶路撒冷。这个也是字字句句的都应验了，没完全应验了。你知道那个时候啊，周遭的列国都是敌对以色列的。那现在来了一个，一位，他让这些以色列人回归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把一些金器，就是尼布加林撒王那个时候带到巴比伦去的，他都还给他们，说你们要带回耶路撒冷，要在那里重建圣殿。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。这是一个奇迹。从这方面来看，这个人是公义的，不是因为他直接从神那里得了启示，而是借着以赛亚书，他印象极其深刻，他也真的按照这个来行。那这位他也承认了这位真神，他意识到这里有一位真神，他把这个话得着，好像神直接向他说的，好像是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。他还特别说，说到是要在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。那位住在耶路撒冷的神，他指示我，而且他没有勉强任何人。他说你们犹太人中间谁愿意的，要是神呼召你们，你们有乐意回去的，你们就可以走。他是这么心胸广大的啊，所以从这一面来看，他怎么样的一个人？那么我们也知道，的确圣殿也立了根基。你们不要把这事当作理所当然的啊！就有一个人，那么他是预备好了，就做这一切的事。 你认为这个是非常平常的，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不是，而是神预备了这个人。还有在这里也说到了，当古列王他有权力的时候啊，是非常快，他是很快的就他权力就在他的手中，而且，然后在以赛亚45:13那里也特别说到，他做这一切不是为公价，也不是为赏赐。对他说来，不是要得着什么，就是做王了以后要得什么。他不重视得着更多的财富、金银，但是虽然他不注意这一个，但是圣经上却明明的记着说，却神把暗中的宝物和财宝都赐给他了。他没有特别要，但是神给了他。他不是为这个，但是神仍然给了他。啊，这个王，我想你们想想，凡是后来做王的人，是会不要金钱、金银财宝的，聚集财富的。我们看见西西家就是这样，后来他就开始聚集财富。他后来最后的几年他，增加自己的财富，最后他就变得很骄傲。但是这个人呢，他是不为公价，也不为赏赐、金银宝贝等等，但是神却把一切都赐给了他。这真是奇妙。然后呢，后来他就慢慢开始认识这位神。在这里说到神的旨意，就是有关以色列神的旨意，我们看见是古列他做成了神向着他以色列子民的这个旨意，他达成了。我们不晓得是怎么样发生，但是我们看见了他因着当时有地位、有这个权柄、有权柄、有这个能力，所以他就让以色列人回去。他用了他的权柄、地位等等，他来帮助以色列人。这不是平常事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。这是古列的一个特性。那么论及列国呢，我们看，要是古列王他没有来到这里有这个地位，就是他已经征服了列国，要是他没有征服列国，你想他有这个地位说犹太人可以回归回到耶路撒冷吗？不是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必须先要有这个全能，他已经征服了列国，他有这个地位，他来到了这个地位，所以他能做这样的事。所以论到列国，论及列国，他是征服了诸王，而且辖管他们当时的那个整个的区域啊，他都征服了，特别是征服了巴比伦。那么神就使门户和城门在他面前敞开，没有人啊能够用权力来拴上这个门，但是就在你拴上了，我们的主有钥匙，他也可能把它打开。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人有大卫的钥匙，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也就没有人能够开。记不记得？这里我们在这个人也看见他，我不知道他这个钥匙是不是大卫的钥匙，是主用的那一个，我想不是。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有这个能力，对他来说啊，他在这个地位上，对，然后神对他，对神说是一件小事，他把城门门户都 敞开，给古列王。然后他也修平崎岖之地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，不是一切都很平顺的，仍然是有山丘啊，有一些是地是崎岖的，就说有许多的人是抵抗他、反对他、敌对。你想列国会就这么放弃了吗？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去征战对抗，神要把这一切崎岖之地啊都削平，把这些山冈都削平。这也给我们看见，这是神证明神用这个人。请你记得，神做这些事不是为着古列，不是因为神这么宝贝古列，而是他要完成他的旨意，这个才是重点所在，这个才是中心。神打破铜门，砍断铁栓。是啊，不管你多强壮，铁栓。我们读的时候啊，我们有时候有自己有个想法说，哎，这个对古列很简单，他就怎么，但是他仍然需要征战，他要鼓励他的军队，他要冲破，他要往前的时候，不要以为说那个时候没有人抵挡他，那个列国不会就完全放弃了，说我请你来古列王，请你来取我的国度吧，这是这个宝座，你请坐。不是这么容易的，没有征战就不会达到的。然后神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他。阿们。神紧握他右手的全能，紧握他右手的全能神引领他。阿们。哦，主啊，对不起啊，弟兄说他现在要稍微离开一下，他说你们自己可以先有一点交通。哦，主耶稣啊，哦，主啊，他说我们来唱诗歌398首，就是德文英文的398首。阿们。这首中文也有，不过词稍微有的地方有一点点不同。398首，哦，主耶稣，我们还在等。好，我们来到耶路撒冷，完全脱离巴比伦。我们在这里聚集，如同是一。荣耀归给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建造，为着主的建造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今天是活在教会生活里，摒弃各样的教训，放箭一下的 一切的意义。我们为使恢复能够过祭司的生活，祭司体系是我们所需要的，如此才能够蒙神的称许。 我们要在祭司在神前过生活，我们被主浸透，如此建造神的居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在这里建造，我们活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眼睛得开启，看见君王的治理。不太知道是不是要继续唱，他说还是继续唱吧。神圣权柄得建立，我们在这里愿荣耀归给神，是教会要得益处。那么先决条件就是要完全向圣灵顺服。阿们。要在众教会里面，是我们同心合意，要建造，为着神的建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如今是活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必须就近祭坛，将一切都奉献。主做我们的燔祭，我们甘心愿意摆上，荣耀归给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同心合意建造基督的建造，为着他的建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如今活在教会生活里，如今跟现今根基已立定，哦，何等的荣耀的一个彰显。我们在这里要欢喜快乐，大声的欢呼，但是远近都听得见。阿们。是仇敌全除灭除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都同心合意，为着神的建造。我们如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如今活在教会生活里。呀，在众地方教会里，活在教会生活里。现在我再来读一下以赛亚书46章，从第9节开始。在这里也是说到古列王，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神。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一点，因为我们要注意到这整件事不是说到古列的，而是说到神的计划，神的旨意。但为着完成，要完成神的旨意，他兴起这一个人，神要用人。那么在这个情形里面，他甚至于兴起了一个外邦人，不是犹太人，这是从列国中他需要用一个人。请你记得当时我们在说到但以理书，在那个特会里，我们说到但以理第9章，主给了我们这个印象，他要这个人是要用大能来签订这个盟约，结这个盟约。我们都知道没有权力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你不可能结这个盟约的。但是几乎所有的翻译本呢，都说要坚定盟约，就说要坚定盟约，他们是用了那样的字眼。但是什么叫做坚立这个盟约呢？其实最好的这个翻译是说，就是他要带着能力，用这个能力，因为有这个很强大的能力，他就带进了这和平条约。今天没有权力，没有这个大能大力，就没有和平。没有我们今天坐在白宫里的那一位多次这样说，没有 全能，没有能力，也没有和平。但是神，他说，他老早就说了，因为我是神，并无别神，我是神，再没有能比的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，我必成就。这就是这个点，但在这里。并不是说他直接从天上就把这事做成了，而是说他要兴起一个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情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见，这个才是重点所在。所以这就是给我整段，就是给我们看见，神一定会完成。应验他在但以理九书那里所说的，但是他如何成就，如何完成呢？那么他在以赛亚书就给我们看见的很清楚。所以今天他也需要一位有能力的人来成就这事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他怎么行呢？在第11节，我们看。他从东方，这里他称他做，东方招来一个鸷鸟，那这里称他做一个鸷鸟。有个人说是不是，是老鹰？他说不是，不是单指，不是指老鹰，他这个字我们去，我们改了，中文没有说是老鹰啊，就是鸷鸟，就是一种，就是。类似像有抢这个猎物的这种鸟，那么这里我们看它称古列作鸷鸟，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，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，我已说出也必成就，我已谋定也必做成，做。是，我们要看见这一点。所以神已经预先都预准备好了，特别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中东的这个条约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，这个条约的签订是最重要的事。这个是毫无疑问的。我们再接着看48章，第14节，神他又说：“你们都当聚集而听，神要大家都听见，他们内中。”谁说过这些事？他们中间谁说过这些事？是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，他的膀臂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。唯有我曾说过，我又选召他，领他来，他的道路就必亨通。不管看起来好像有多少的拦阻，前面有许多的高山，那么多的敌对的力量，这么多的困难。我们看见这个人自从他就职以后啊，几乎是不断的有敌对的这个势力从各方而来，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。就是在美国有一个总统就职以后，马上从 四方有这些什么示威，各式各样的攻击，一些恶言恶语，一些假的新闻，所有的这些事情好像一座大山。那么，至今他仍然是在位，他还是在那里。他这个人，他不怕的，他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，而且没有人能够把他从那上面带开来。这还要来的，我们还会看见，并不是因为他有能力，但当然他也必须是一个有这样个性的人。要是神，他说一个心很怕的一个人，那像看到今天发生的事，他老早心脏病就发了。看到这么大的压力，这么多问题，但是赞美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神不是愚笨的，他用一个人呢，他也会用一个能够站得住的一个人，在这些事上，可能人能够站立的，他的道路就必亨通。至少到今天我们看还是这样。我也要向你们说，在历史里面，在美国历代以来的总统，没有一位是这么清楚的说到他是以色列的朋友。在他竞选的时候，他还在竞选的时候呢，他就已经答应了应许，说他要来，他一定会签订这个和平条约。这是他的这个当时的一个应许，他说这是他首要的事。在美国，他再说，他说我不是说他就是了哈，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一些征兆，一些迹象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统是在他就职以后，马上就顾到这件事，他们都等到任期末了了，他们才注意这一事。上一届总统甚至于是敌对以色列的，你们想想，有没有办法想一想？但是这个人是完全不一样。他说他是以色列的朋友。那么有一次有一个人访问他，他说：“总统先生，你觉得中东和平条约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是很难的，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挑战那个访问他的人怎么说？那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呢？他说越难，要这个挑战越强，我兴趣就越大。要来做成这件事，他说：“我喜欢这样的事，我喜欢这样的挑战。要求越大越难，我越是喜欢。我喜欢这个挑战，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态度。你可能说这回答是很笨的回答，不管你怎么看，但是这是在他的心中。”你不要以为我是为着这个人，我在这里不是为着任何一个人，我是为着神， 但是要是神用这个人，我就说阿们。这不是我的选择，神总是要用一个人呢、啊、不是吗？神必须要用一个人，那我是谁？我能说我不喜欢他？神要用的人，我说我不喜欢，我是谁呀、啊？就算全世界都不喜欢这个人，的确全世界的人也都好像恨他。你们在德国有听过什么有关这个人的好话吗？谁听过？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我在韩国，就是在竞选期间，美国总统竞选期间，我在韩国有一个人问我说，谁会赢啊？一定是这位女士吧。我当时跟他们说，不，这个男士会当选。他们说不可能啊，你看整个新闻大家都是说这个男士，说他的不好的消息，说他不好的事。但是我说不，不然他要当选。所以当他当选以后，这个弟兄寄给我一个电邮，他说，哎，你说对了，他真的赢了。其实不是我说的对，而是神的定义，神对了，的确如此。在这个人的心里，不管他的好意还是恶意，不管他是怎么样，但他愿意要来签订这个和平条约。他的女婿是一个犹太人，所以我再一次说，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夸赞这个人，我不认识他，我还没跟他，我还没见过他的面，也没跟他打过电话。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个人，有人访问他，我看到这个录影也是一个访问，人家说，川普先生，你祷告吗？问题就是说，你祷告吗？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？他说以前没有，因为那只是有关我自己的事，要是我做错了什么事，那只是我个人的事，不影响别人。要是我损失了钱财，或者是一个投资受损的是我自己，但是现在我坐在白宫，要是我做错了一个什么事，做了错误的决定，不仅是有关于我，而是有关影响整个国民，整个老百姓，甚至于是全地。所以我要是不祷告，我不可能继续在这里行事，我需要祷告，由他来，由神来引导我，我自己没有能力做这事。你有没有办法想象，这是他说的，这是我亲耳听见的。所以不是那么简单啊！但是谁知道呢？我这里要说的就是，总神必须在某时要兴起某人来做这件事，不管这个全世界的人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，我看好像没有人喜欢他，但是这个不关重要。 指着前面弟兄，他坐在那弟兄，他说很多人也不喜欢你们呢、那就对你有什么影响？没有关系，我只要在这里完成神的旨意，这个才是重要的。这个人他不管别人喜不喜欢他，他不太在乎。他不在乎。但是我今晚要再一次说，我并没有说这他就是那人就是他。但是我说呢，总是要在一个时候再会兴起一个人，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他，因为时间这么近了。我没有说他是哦，我没有说就是他，我说有可能就是他。赞美主，所以从我来看呢，在这里有许多相似之处。但是我没有确切的说是不是他就是那人，但是我希望他是，我也希望他不是，希望是他，也希望不是他。因为要他就是的话，我们预备的时间就非常短了，还能预备的时间也好短。但要是不是他，那我们就有更多的时候预备。那 no, 有一个弟兄说，时间太多啊，也不见得好。他说：“你看西西家啊。”这个徐弟兄说：“哦，我忘了西西家了。”我对这个古列的印象啊，这么深，我都忘了西西家了。所以有时候有时间那么多，也不见得好。但是当然，我们都明白，要是主还给我们时候，我们就要更多，就有时间更多来预备。但这一切都在于他，不在于我们，只有他是神。我们在这里不是靠哪一边，我们这里不是为着人。我们在这里也不是为任何人做什么政治宣传，绝无这样的事，这是远离我们。但是，我们的心是为着神，使他的旨意得成。在以赛亚的那个时候，神给我们看见他当时是怎么做的，他怎么执行这件事的。但是我确信，绝对是不只是要我们看见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，而是主决定一定在今天他也可以兴起一人，他可以兴起一人，预备好一个人。就像我刚刚也短短的也提到过，你知道在耶路撒冷的拿单雅乌啊，还有那在以色列邮报啊那边有的，他们那边的人呼吁说，川普先生，请你做这个现代的古列王，来帮助我们建立第三个圣殿。我们在这里呀，向你请求，你来做现代的古列王。来帮助我们，帮助以色列建造这个第三个圣殿。你想这些人他们是哪里来的这个想法吗？为什么在上任总统的时候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样的事？为什么当奥巴马在做总统的时候，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说：“奥巴马，你是现代的古列？”为什么他们当时没有这个想法？ 没有这个意念，这从哪里来的呢？从这里我们看到有许多的迹象，我们不可以把眼睛一闭，就说"哎呀，没有关系，这是无聊的事，谁知道这是什么？"可能别人这样说。那么，要是真的发生了，那怎么样？到时候，要是这真是神的安排呢？所以啊，你现在不要笑，最后笑的人才是真正的赢的。所以啊，你就让这事就在这里。我们今天我再说。我们不是说他就是了，就像刚刚有一个弟，就是以前那个 John 那个弟兄，他做见证说，我们现在只有7年了，那我立刻就加进去说，可能，因为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有几年，没有人能够这个确定的说，但是我们也不能把眼睛一闭，就说，哎呀，这跟我们没一样啦，我们不关心。不是这样，我要知道神兴起的是谁，谁能够成就这事，在这上面对我说来，我非常关心。我不要当主来的时候，我是说非常的惊吓，说："哎呀，我突然站立在那里，面临这个光景。"这是不好的，但是我们也不要说完全就信了，就信服，那么到时候又会失望，所以我们要有理性，我们要跟主说，主啊，你应许，你要把未来的事指明给我们看，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灵也说，他要。给我们指明未来的事，那我就问你了，在未来的事，你最关心的是什么？一个就是教会，就是在锡安建立；第二个就是主，你什么时候再来？其他的事我都不关心。对不起，他说其他事对我们都不重要。可能对你来说还有一些重要的事。那有个弟兄说，还要做祭司，做国王。他说是，这个是你说的很对吧？这个也要指给我们看，一步一步的看。这个是当然也是包括在重建这个在耶路撒冷啊，属天的耶路撒冷的。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说这个这。我们要向主要求说，你给我们看谁是你指定的人，在什么时候，我们有这个权利向主去求问主啊，把未来的事指示我，把未来的事指示我。所以主说，你要醒来，你要警醒，免得这个日子临到你啊，像贼一样。是，主来的日子是像贼一样，但是对我们说来不应该是像贼一样。要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坐在地上。那他就说这个地哈，他有双重的意义。他说你就坐在地上哭泣吧。求主真是恩待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不愿意，只是说相信而已，而且我们里头要警醒，说主啊，指给我们看，使得那日子来到我们的时候，不要像贼来到，那就不好了。要是我们时时警醒，那么我们也就会因此自己预备。要是我们一天睡觉，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个，主来就没有关系，到时候都会被提的，等等。要是你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你就看吧，那个时候主来，你就留在这里。感谢主，我们现在。 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，你们要思考这件事。我们看见了许多的征兆，这里和这边所形容的都非常相似，就是以赛亚书所记载的，我们看到太多相似的地方。我们希望我们在这里是警醒的。要是这个人真是神兴起的，他一定会给我们看到更多的印证。那么，要是我们，所以因此我们要知道古列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，也很重要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照啊，可以比着来看啊。所以真的是很重要。那时候有一个姊妹问了一下，她说会不会这个和平条约今年，她说是不是今年签订？结果弟兄说应该不是这样，他说我们不要在这里推测，我们要在这边等候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经上对古列论及古列说的情形，因为这一位要来的那一位要兴起的人，应该像古列一样是这样被神带领，绝对不会没有困难。但是神会牵住他的右手，然后带领他经过一切的问题，把他往带领他，使他能够成功亨通。阿门，赞美主。所以我们注意这事啊，是好的，赞美主。